很高兴我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啊，我们啊这个系列哈，这个系列我们说是听见的人，这个系列为什么是听见的人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当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方法啊，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最重要的圣经里面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有人听到了神的话语，然后他就传给其他人听，这是神一概以来他做事的最普遍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呢，我们就尝试通过不同的见证人，不同的人他听到了神的福音，他把神的福音再传讲出去，其他人也听到了，其他人也传讲了，这些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明记请你换到那个另外一个，对，这个谢谢，好，谢谢。我们在过去的几讲当中就是讲到了其他的这些听见的人，包括亚伯、以诺还有后面的亚伯拉罕还有雅各这些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都听到了神的福音，他们忠心的去侍奉神的话语，他们忠心的把他们所听到的能够传给下一代，传给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所生活的同时代的人。而且这些人呢都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事工、在他们的言语、在他们的动作、在他们的甚至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都会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挪亚的救赎的方舟啊，这个方舟呢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设立的，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得拯救、得安慰，其他地方全部毁灭。那么这个挪亚方舟，实际上现在的挪亚方舟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他成为唯一的拯救，其他地方全部毁灭，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救赎。然后呢，亚伯拉罕也把自己的独生子，当然是从神的意义上面的独生子哈，从肉体上讲，他有很多的儿子，他不止一个哈，他在这个他所谓的独生子以撒出生之前14年，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啊，后来他又娶了另外一个老婆，也生了很多的孩子。实际上从肉身上讲，他很多的孩子，但是从神的、从属灵的意义、从神的应许上讲，神一直说以撒是他的独生爱子。那这个独生子成为他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他曾经被呼召把这个独生子献上，把这个独生子献上的时候呢，神就有预备，所以那个地方他甚至都取了一个地方，取了名字，说那个地方叫耶和华自有预备。那这个独生子当然就是预表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再讲到雅各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约瑟，今天我们会看到约瑟。在约瑟呢，我们知道是刚才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有好多人都是父子相承的哈，有好多都是祖父，然后爸爸，然后儿子，然后这样。哎，好像我们这里看到约瑟，对了，是谁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看到连续四代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和约瑟。你看看，其实以撒、雅各和约瑟从肉体上讲都不是他长子，都不是第一个所出生的哈，但是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以撒是他的独生子，是有长子名分的，然后雅各呢后面改名叫以色列，也是有长子名分的甚至连约瑟，虽然他前面还有很多个哥哥，但是呢也是有长子身份的。特别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哈，在以色列的长子原是鲁本，或者翻译成流便哈，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身份就归了约瑟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单子哈，我们从这里看到好几个的人都是父子相承的，而且这些人都是被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的，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到我之前是什么样的思路，我之后会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谁都是从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描述，这些人都是因着信 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因着信相信了神什么样的祝福，因着信怎么样把神的祝福又传递出去。我们上一次呢就看到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呢，我们说他的名字之前取名叫雅各，就是因为他抓，他不光是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出来的，而且在他人生的前半程他都是非常注重抓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利益，他就抓了很多的财富，抓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祝福，抓了很多的名誉，抓了很多的这个财产，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成为很多的富足，他也是各方面都抓。可是后来他跟神遇见了之后呢，神要给他一个祝福，给他传递一个信息，就告诉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抓得是不值得的，因为你抓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上次也讲了，他的生命当中有失去很多，他碰到一个比他更会抓的人，他的舅舅把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抓走了，而且他所抓来的东西他是心不安理不得的那种，他长期受到神的那种谴责，圣灵常常这样谴责他。我们知道圣灵是借着就是要因着罪，因着义，因着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他可能常常受到那种良心的控告，那种圣灵的控告，圣灵的对他的指责，圣灵对他的那种警戒。所以后来呢，他终于找到神的这个做事的方法，舍得才值得，神要祝福给他，神要透过这个大德若舍的这样一个精神祝福给他，所以他就慢慢的学会了怎么样把自己的利益放下，不要再抓了，他把很多东西舍出去。所以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在快要离开他的舅舅要回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慢慢的意识到，他说哦，原来我以前这些的祝福都是神白白给我的，我现在理所当然要侍奉他。所以他说，他甚至说这些祝福是白白给我的，甚至神还透过我祝福了我周围其他人，包括我的舅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我们当时没有时间来提，我今天就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些创作的这些作品呢，他们也是看过圣经，他们也是理解过，然后他们才创作出来的哈。有一些的这个图片我们看一看哈，当然这个细节不会看得很清楚，但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很清楚。圣经的记载，他去终于离开他的舅舅，他要回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曾经扬言要迫害他，甚至也已经迫害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之前抓了很多东西，包括他哥哥的很多东西都被他抓走了，所以现在回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不对？所以碰到仇人怕不怕？很害怕，所以他也很害怕。圣经里面记载 他害怕，然后呢他就想了很多的计谋，然后他就说，我自己牛羊成群，还有骆驼，还有很多牛很多羊，很多礼物，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礼物最好的摆在前面，这个礼物呢你们先分一批再一批，你们几拨人啊都准备好了，每一拨人都准备好丰盛的礼物拿过去，要告诉说这是给以扫的，给这个以扫的，所以呢你们就过去哈。所以他就开始分队了，这些人呢就分了，对，很有讲究了哈，他就把仆人把礼物，然后呢就把人呢分成一拨一拨。第一拨前面的呢是什么呢？是他的使女，他的使女哈，两个使女，大家记得哈，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呢是他更爱的，一个妻子呢是他好像不太爱的，一个名字叫利亚，一个叫拉结。然后呢，两个使女带着孩子，带着仆人，带着礼物之后呢，是谁呢？就是这个利亚，就是利亚就跟上。谁在后面呢？当然是最爱的在后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拉结是他所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和孩子们呢就在后面，所以你看他分成一对一对的人了哈。这些人往前走，带着礼物，如果能够谈判成功，大家皆大欢喜，大家都过来了。如果谈判不成功，可能有些危险啊，后面的人还可以做一些动作，还该逃的可能还可以逃或者怎么样。所以把他最爱的人呢都放在最后面，拉结在后面，但是拉结不是最后面，谁在最后面了？他自己，他最爱他自己，他自己在最后面。可是他跟神摔跤之后，发生一个很重大的改变。你再看圣经，接下来往前面读，你发现他就越过所有的人，他自己走在前面。 现在他不再是雅各，不再是抓的那个心态了，他真正跟神摔跤之后，神要改变他。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碰到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过原来那个生活的，我们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改变。神要改变我们，从一个从前这样抓的一个人，要改变成一个大得若舍的人。你舍，这是神的方法，是神最有力量最有智慧的方法，好像我们人不可以明白，但是当你那么做的时候，神就让你得到他的智慧，大智若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看看雅各在他快要去世之前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对他的所谓的长子约瑟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约瑟所听到的道，今天我们照样听到，这个道要如何改变我们。雅各就是以色列，后来改名以色列哈，在后面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就提到一点，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讲这个话的时候，约瑟还在埃及做那边的宰相哈，领到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就是指迦南美地，就是神一直所应许以色列的以及他的各后裔的人的地方，就是迦南美地，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说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的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一带的地方，中东的这一带的地方。当时还在埃及，但是以色列凭着信，因着信就给他们祝福说，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也因着信就这样祝福给约瑟，他祝福给他的很多的儿子哈。如果你翻到这个创世纪的第49章，就是这个后面那一章哈，49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列表哈，那里很多的祝福，你数一下字，你不一定要看这个内容哈，你数一下字数你就知道了。他的十几个儿子哈，每个儿子的长短几乎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哪个最长你就知道神要祝福给哪一个最多啊。约瑟的是最长的，约瑟的那个祝福呢，从我的圣经里面看有五行半啊，不知道你的圣经有几行，它排版不一样的哈。其次呢是犹大，因为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都可以追溯到犹大这个支派的。好，他说要祝福给约瑟，要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领上啊，这是以色这是以色列对约瑟的祝福。那我们如果说以色列是一个从抓得到舍得的一个生命的转变，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从一个做监狱到做官长的一个转变，是神把他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使他得以保全的一个转变。如果说雅各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受很多苦，最后得到神的拯救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因为很多别人的罪导致他受很多苦，从而得到神恩典和拯救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个罪都是存在的，这个苦难都是存在的。今天我们翻开世界的报纸，打开你的网络，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一块平安的领土，这个患难是存在的。有时候这个患难，这些的苦毒，这些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直接导致的，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别人的罪导致的。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都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患难当中如何去面对，让我们从约瑟当中可以学到很大的功课。约瑟因着信，在他临终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事，也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言。这个很奇怪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作约瑟的时候没有把约瑟很显赫的一些政绩摆在这里，只讲了两件事情，说约瑟因着信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提到神的应许，提到神的应许，神应许了他的祖祖宗宗，他听到他领受，他也成全在他心里面，他也立志要讲给别人听，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他坚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第二个呢，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言，也是就是说，我的骸骨现在是停在埃及，但是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把我的骸骨带回 迦南美地，到那里埋葬。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相信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他把这个对神应许的相信体现在这个具体的动作上面。神应许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我的，我以后一定要回去，我生前没有回去，我连骸骨都要回去。正是因为这个对神的信心，神给他的应许他相信到底，所以在他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方方面面就体现出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哪一些体现出来的，他这个对神应许的信心是怎么样反映出在他的生命当中来的。这个应许的信，这个对神的信心不只是说一说我相信神，我赞美神，我感谢神，不是这么嘴巴讲一讲就好了。他的生命当中究竟体现出来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他的信心体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面的经文啊，从这两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一看他这个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体现在他的生活层面的。我们请这个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因为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跑到外面去了。好，我们暂时到这个地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这个场景是怎么样来的。约瑟，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瑟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是当总管的，但是那个主人的妻子呢，却要引诱他，他呢就逃避了这个引诱，但是呢，后来又被这个主人的妻子诬告，说他想调戏他或者对他非礼，然后就放到监狱里面去，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哈。在这个之前，他怎么到那个主人家里面去的呢？是被他哥哥卖过去的。他哥哥其实最开始也不是想卖他的，他的哥哥们最开始是想杀他的。为什么要杀他呢？是因为他们的哥哥嫉妒他。为什么要嫉妒他呢？是因为他的爸爸偏爱他，还有他自己领受了一些迥别于弟兄的不同的地方，所以遭到他哥哥和遭到他哥哥们的一些嫉妒。在他小时候，在他大概17岁的时候，你看他就穿着这个很漂亮的衣服啊，其他的哥哥们呢都穿着很单色的衣服哈，那是很朴素的衣服，但是呢他就有一件彩衣可以穿，非常潇洒，非常漂亮，非常帅气的这样的衣服。可这个帅气呢，你如果爱他你就为他骄傲，那如果你恨他呢，这就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就成为你继续恨他更要恨他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就对他起了嫉妒之心。其实这个嫉妒之心呢由来已久了哈，在他出去放羊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那约瑟呢那个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啊。当然他做的其实也不太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的话，约瑟自己做的也不好。约瑟没有把那个哥哥们的恶行直接指出来，用温柔的心呢使他们挽回。约瑟没有这么做，约瑟直接去打个小报告，爸爸那个谁谁谁今天又做了什么坏事，爸爸另外一个哥哥又做了什么坏事，爸爸还有一个哥哥也做了什么坏事，他就打了很多这样的小报告啊。所以那些哥哥们呢就都很生气，这哥哥们就联合起来把这个人干脆杀了算了。那在杀的时候呢，好歹还有两个哥哥比较有良心的，一个叫流便，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这个以色列的肉身上面的长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犹大，这两个人呢就没有让这个杀人的计划实现啊。总之长话短说，后来呢就卖掉了，没有杀掉，卖到这个人的家里面，就扔到这个坑子里面，就被这个人给走。所以呢，现在就回到了我们 刚才的那个场景当中了，就是到了，他就到了这个人的家里面来了哈。我们不知道这个他的岁数多大，但是肯定是17岁到30岁之间的那个时间啊。因为30岁的时候他已经去做宰相了，这是17岁的时候他是被卖的，所以在这个期间的时候，是比较靠近17岁，而不是靠近30岁的那边啊。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就发生了这一幕，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幕。我相信约瑟从他的小时候，也谈不上很久以前了，就是他的可能一年以前的这个经历啊，跟他哥哥们的经历，他也学到很大的功课。第一，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做事情。他去打小报告的时候，当面没有跟人家指出错误，就去在不相干的人士面前去打小报告，其实这个是很不合适的一点。这个不合适呢，就体现在好像有点给人家造成试探一样，就是无缘无故惹人家仇恨你，好像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当中。我相信他学到他的教训。另外一个教训呢，就是显摆的，就是很摆酷的，高大上的那种，就是拿出来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的那种，拿出来了，好像这个也很容易造成一个试探别人犯罪，有时候是试探自己犯罪，试探别人犯罪。我相信他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他在他人生的后面，他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去远离试探，逃避凶恶。这个远离试探很重要哈，有时候是试探别人犯罪，有时候试探自己犯罪。在这一幕，他要远离试探，不要让自己犯罪。这个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他是这个俊美的，容貌俊美的哈，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他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他说这个事情呢，我如果做的话是得罪上帝，所以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要面对神，他要面对上帝，他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对待他自己，要把自己清清洁洁的奉献给上帝。其次呢，你看他哈，他很有战略的，他不跟他独在一处啊，很多的试探就是从这里来的。独在一处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没有太多人知道，那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再到后来，实在是不得已要办一件事情，而且正好被碰到的时候，你看他就跑到外边去了，赶紧跑，逃避试探。这是神的智慧。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很强，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凶恶，远离试探，这是他所学到的一个功课。而且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一个很大的就是对我们内心的一个谴责，就是我们自己要以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所以呢，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大纲啊。究竟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像约瑟这样的人吗？就是像约瑟这样守节心清的人吗？就是这样他很严肃的对待罪恶，要强调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这样一个人吗？其实就是守节心清的人。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其实就在认罪悔改上面，就在一颗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上面。我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最近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好像都指向这一点，很多的事情都指向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强调我们的认罪悔改，要不然我很难相信，也很难看到，也很难看到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长进。如果一个人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的话，那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这次10多天以前呢，有机会就是和 Jane 呢去参加一个在这个海外传道人和神学生以及他们的配偶所参加的一个会议，差不多有100人这样的人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其实就是三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品格，一个是侍奉，一个是家庭啊。然后呢，几乎所有的讲员，无论是他在讲什么的时候，都强调这个品格的事情，都强调这个品格 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神学生，不光是这个执事长老，不光是牧师，不光是这个监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一个呼召。还记得耶稣基督或者施洗约翰来传的时候，他们传的最多的一句话或者最早期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怎么样的人，只有真正悔改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到神的殿当中来，才能登耶和华的山。可是这个悔改从哪里来呢？如果我都不知道我的罪在哪里，我怎么悔改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当我们听到神的谴责，听到神的责备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你无论怎么样你都要传道，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你要尽心的传道，以百般的忍耐和教训去怎么样，去责备人，去警戒人，去劝勉人。但是我们的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合场，好像我们只是喜欢听这个劝勉的话哈，劝勉的话啊，这个好听啊，这个道讲的好啊，这个今天的查经带的好啊，今天这个分享很好，因为有很多劝勉的话。一谈到责备呢，一谈到这个要挽回呢，一谈到要警戒呢，啊，对啊，我们自己保持自己清洁就好了。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回到这个守节心清，有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解释圣经，我们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些状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句话，单单就是这句话，守节心清这一句话，还有人不同意呢。可能受他们的文化的影响，或者是一些事情的影响，有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到一个场所，他们就说这是圣经的哈，耶和华，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啊。那边人一听，守节心清的人，你的神是这样的神，我才不要。守节心清的人是什么人呢？懒人。为什么守节心清的人是懒人呢？因为在那个地区里面，大家都是干很多重活，很多脏活的，没人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弄得洗得那么干净的。圣经里面有一处类似的话，在箴言十四章那么讲的，他说家里无牛的槽头干净，有很多田产的全凭牛力。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种田的，有很多牛啊，你跟牛啊，跟羊啊，跟马打交道的，如果家里连这个都没有，你不干活的，所以你的槽头很干净，所以你不干活的，所以手也很干净，脚也很干净，身体都很干净。所以在那个地区啊哈，他们以手的这个身体干净是为羞辱的，因为那是不干活的象征。所以那宣教士就很困惑，哦，原来你们是这么看圣经的，哦，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守节心清。所以宣教士碰到这样的状况，他真是哭笑不得，知道吗？你说你最开始你还不明白他的文化特性，你还跟他很多的沟通之后才终于弄明白。不过呢，我们也不要笑话别人，也不要为别人哭泣，其实我们应该为自己来哭泣。我们好多的时候就是把圣经受到自己文化的局限和影响，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比如说我刚才那句话，用百般的忍耐和教训去警戒人，去责备人，去劝勉人，但是我们常常就看到最后那一部分，因为那部分听得最舒服。圣经说，若有弟兄姐妹偶尔被过犯所胜，这些属灵的人就应该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们。你怎么去挽回他们？如果你不告诉他错在哪里，你怎么去挽回他们？可是很可笑的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我自己也在练，我们就挑一些自己所喜欢的经文去解释，挑一些自己所喜欢的意思去阐述。比如说一有人指出这个错误了，论断，你不要论断别人，或者有人要劝诫要警告的时候，不要论断，你看你们当中谁不是罪人，不是罪人那个可以先拿起石头去打他，耶稣讲的，对吗？所以我们最常用的几个例子就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耶稣说，哦，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捉了，可是呢谁没有罪啊？那个妇人当然有罪，可是你也有罪啊，没有罪的拿石头打他。或者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两个，好像这个尚方宝剑一样，他以为神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其实我们要仔细的研究神的话语。首先，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前面的十一节那个故事，在很多更早的抄本里面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一些抄本里面才有这个故事。其次，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那个讲到论断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就要讲判断的事情。耶稣讲了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可是马上他又说什么，你要凭着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就可以认出他的内心来，凭着这个树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你如果不去判断它，你如果不去用一个标准去审核它，你怎么知道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所以我们说不要论断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正在论断那个想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责备人的人。当我们说不要拿着石头去打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拿石头去打那个想要实现神公义清洁的那个人。所以求主原谅我们，不要使我们成为那个人，不要使我们成为那个拿石头去打别人却说不能拿石头打别人的人，不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去论断别人却说你们不肯论断的人。其实啊，你想一想，论断或者判断或者批评或者责备或者挽回，所有的这些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你知道吗？这共同点是什么？指出别人的错来，或者说指出你所认为的别人的错来，都有这个共同点。那不同在哪里啊？不同在于他指出的方式和他的动机不同。如果你指出来的方式是以温柔敬畏的心指出来，那就应该指出来。如果你指出来像我们家的孩子指出来，只是为了讨他的一个，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有时候被打了屁股了，然后呢觉得愤愤不平，另外一个我弟弟也应该被打，我弟弟正好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爸爸妈妈你看弟弟做了这个，言下之意呢，你也应该打他的屁股吧。所以如果我们指出来的动机只是为了别人受惩罚而不是为了造就他，如果我们指出来的方式不是以温柔的方式指出来，而是以幸灾乐祸的方式指出来，那才有问题。所以问题的本身不在于指不指出来，问题的本身在于你为什么指出来和怎样指出来。在过去好多次的讲道当中，我都反复的强调，我们做事工的内容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今天是在带茶丁，还是在扫地，还是在做饭，还是在开车带人，还是在去探访，还是在讲道，还是这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你做事情的动机和你做事情的方式比那个内容更加重要。如果我一边侍奉一边骄傲，那那个侍奉没有任何的价值。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跟约瑟讲同样的话，不要让我做大恶得罪神。当我一边侍奉一边骄傲，一边侍奉一边嫉妒，一边侍奉一边苦读的时候，我正在做大恶得罪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想一想就觉得很惭愧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公司的老板啊、董事啊、校长啊，或者什么有头有脸的人呢，你觉得你跟他一起同工啊，你跟他在他手下打工，你觉得很荣耀。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连这点起码的尊敬都没有，还觉得哇，我今天奉献了什么，我今天服侍了谁，好像自己很有功劳了一样。圣经里面讲，哪个仆人做了事情之后还在那等着主人来奖赏呢？还不是说哎，这是我应当做的。也许我们做这些事情做惯了，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我拿工钱是应该的，老板给我奖赏是应该的，给我升官给我升职是应该的。但换个位置吧，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也许马上就明白了。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是做这个代理人的，这个人不给你干活，他干活的时候他很骄傲，要这个你会怎么办？现在人才多的是啊，你随便换一个不就好了吗？对吗？如果你是老板的话，我不知道你做过老板没有，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做老板。你换一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他呀？这可以干活的人多的是呢。我告诉你啊，神可以干活的人比那个更多。如果我们不抱着正确的心态来侍奉神，连世上的老板都可以这么想，我换一个人不就好了吗？神可以轻轻松松找到好多忠心侍奉他的人，不一定是我，不一定是你，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就像约瑟提醒我们的一样，不要做这大恶来得罪上帝，要以清洁的心持守自己。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舌头上犯的错误。所以啊，在四年前郭一军传道现在已经是郭一军牧师，在这个本立本的信心堂就有这样一次的讲道。他就讲为什么管不住我的口呢？那口上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悔改。但这个信息不光是给中学生听的哈，我相信对我们大人一样的。所以我就把他的其中的几个这个投影片呢，就拿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来看到，他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地方，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所以舌头上面的口中的之恶实在是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们好多好多口中之恶的这样的表现形式啊，谎言、论断、抱怨、骂人、背后说人、自夸、毁谤、谗言、污言秽语、真经的言语，就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省略号。你知道我们的嘴巴实在是太厉害了，一方面好像可以在那里赞美神、歌颂神、感谢神，好像可以鼓励，好像可以劝勉，好像可以责备，好像可以去警戒，这都是合神心意的，只要你抱着正确的心态去做，抱着神的方法去做。可是我们的口也能够犯很大的罪，也能够犯很大的罪。接着他讲，他说口的罪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流露，是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品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品格，它就自然流露出来，嘴巴就出来了。心里面是赞美神的，心里面是尊敬神的，那它自然就是去赞美神。心里面是尊敬的，心里面是要骄傲的，是要抬举自我的，那在口里面就很自然的出了一些毁谤人的话，出了一些尊敬的话，出了一些去破坏而不是造就人的话。所以啊，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真的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我很感恩的是，在我的朋友圈子当中，在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以前的朋友当中，有一些是信耶稣的，有些是不信耶稣的，我都有一个很感恩的地方。我有一些朋友，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很感谢这些人，我希望这些人越来越多，我希望这些人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越来越多。我也曾经说过伤害人的话，我也曾经甚至可能背后说过别人的话，我也曾经听到人在我的面前背后说别人的话，但是我没有去制止，我没有去按照圣经的智慧去制止，这都是我所犯的错误。在过去的这几年，如果你要数的话，真是数不清了。但是我很感谢神，有弟兄姐妹、有朋友跟我指出来的时候，如果那个是真的，我马上就跟他一起认罪，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在他的面前认罪。感谢神，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求神使这样的人在我生命当中越来越多，也求神使你的生命当中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良师益友越来越多。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自己，他说 当然这个撒母耳也曾经讲过哈，撒母耳就是说我曾经亏负过你们任何当中的谁，或者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伤害过什么，你们直接来讲哈，你们直接来告诉我。当然圣经里面记载没有任何人跑到他面前去哈。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是想去指出来，但是有时候也会冤枉的，知道吗？所以冤枉的那个呢，你要不指出来，这是真的很冤枉的，因为你一直以为他犯了错，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犯错。有一次这个牧师跟我讲，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他有一些这个贪食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原因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牧师每次聚会结束了之后，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跟他一起来讲话，所以呢就每次都顾不上吃饭。有一个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有爱心，就开始呢就想着，哎呀这个牧师就是好久都没有饭吃啊，有时候来这个饭都完了，或者饭都冷了，我干脆先给他留一盘嘛。然后呢就给他留了很多，留了很多呢。有一次就是那牧师话还没讲完的时候，他就在等不及了，就是说牧师还没来，他就直接把那个饭就端过去了，就给牧师。然后其他人看到了就开始产生误解，就觉得好像这个是计划好的，或者是干什么，就是牧师身体这么瘦小，那个矮矮的瘦瘦的轻轻的，要吃这么多吗？因为那个弟兄姐妹的爱心很大，要给他很大一盘的饭。然后就开始议论了，就是说这个牧师是不是很贪呢哈，很贪。后来呢幸好这个弟兄姐妹还好，他没有在背后去再说人家什么，就直接就跟牧师提到这一点了啊。牧师也当然也很感谢他啊，提出来感谢神。我所说的是，当我们当面去指责别人，去责备别人，去警戒别人的时候，抱着一个正确的心态，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误解的心态啊，有可能是我误解了。你抱好一个心态，不光是要别人，好像是这个要别人悔改，有时候要做好这个准备，自己可以去悔改，因为有可能去指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们不知道这些中间发生什么。所以感谢神一澄清，大家一起代罪认代求认罪，大家一起得到神的医治，这是相当相当美的一个图片。所以我们说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那些圣洁分别为圣守节心清的人，因为他以清洁的心在持守自己，同时他以敬畏的心来信靠上帝，他以恩慈的心原谅别人。所以后面两点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也许还花几分钟，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默祷一分钟，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后面的两点好不好。在这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为自己的清洁的心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赦免我们若有得罪他的地方，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我们就求神来赦免。如果有机会，你以后也去跟你曾经伤害过的弟兄姐妹去澄清，去认罪，或者你所认为其他人得罪你你不能饶恕的这些，你也求神来开启你，使你有合适的机会跟这个弟兄姐妹和朋友指出来。我们一起花一分钟的时间默祷。天父，我谢谢你我有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朋友直接来告诉我错在哪里，我也感谢你，你是一位赦罪的神，你饶恕我的过犯，当我在你面前承认的时候，你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把我的罪孽扔到深海之处，你让他离开我，就好像东离西那么远一样，永远也不再受他的困扰。谢谢神，你求神继续的光照，使用我周边的人和事，使用你自己的话语，使用各样的场景来告诉我哪里得罪你，求主特别的洁净赦免和原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很简单的看一下后面两点啊。刚才我们说约瑟他是立定心志，用清洁的心来持守他自己，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要用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来警戒自己，来这个责备自己， 如果不好意思让别人责备你的话，那就自己。其次呢，他是一颗敬畏的心来信靠上帝，他是以恩慈的心来原谅别人。看看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受了9年的饥荒，从约瑟做宰相以来，30岁到39岁之间，他们有前面是7年的丰年，后面是2年的灾年，在这个2年当中，他们已经实在受不了了，没得吃了。这个爸爸带着另外11个儿子，还有家人，还有仆人，还有很多，在那个地方实在是不行了。听说埃及有粮，所以呢，就到埃及去跳粮。然后碰到一个人，当然那个时候还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约瑟，不知道就是以色列的儿子，不知道就是那些兄弟们的弟弟，但是后来知道了。后来知道呢，他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后来知道了之后呢，他们当然是很害怕哈，很害怕。当你去得罪人，当你去好像树立了一个仇人的时候，仇人相见，你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怕约瑟来报复。所以呢，就跟他们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也认宰认割，怎么样随你吧，反正以前都是我做的这些坏事，都是我们害了你，我们现在是活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都是活该，所以现在干脆我们就做你的仆人，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可是呢，约瑟却对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接下来他阐述了2点。第一，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审判你们呢？我岂能代替神来好像刑罚你们呢？我岂能代替神来宣讲他的智慧是什么呢？我岂能代替神来做这些只有他分内才能做的事情呢？也许我只能代替神来劝慰你，来责备你，来警戒你，但是神要刑罚你，那是神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该报应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这是神的位置，这是神的特权，这是神的审判。可是其他的事情，神差遣我们做的传道的事情、警戒的事情、责备的事情，那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审判的事情、报应的事情，那是神的特权。所以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不能。第二个，他说，嘿，其实神有美意，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智慧是大智若愚的一种智慧，他的勇敢是大勇若怯的一种勇敢，他的祝福，他的德是一种大德若舍的一种德。他把这样的智慧凌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你好像是要害的，有坏的意思，可是神却使用这个机会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感谢神。这是约瑟抱的第3个心态，他以恩慈的心去原谅别人。求神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以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以敬畏的心来信靠上帝，以恩慈的心去原谅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也透过约瑟，这是听到的人，他从他的父亲，从他的爷爷，从他的祖祖辈辈，从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字和口述和各样的资料，各样的历史当中所听到你的慈爱，听到你的应许，听到你的责备，听到你的审判，听到你的恩典和休息和拯救，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就传出来，他就讲给后世的人听，听到的人又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今天成百上千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读到你的话语，真的是感谢神，你的话语要再一次的责备我们，再一次警戒我们，再一次劝勉我们。谢谢神，透过你的责备，透过你的警戒，让我们以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以敬畏的心来信靠你，以恩慈的心去原谅别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